那每年的Good Friday，那么我已经大概折了10多次，每次都要分享，那每次都会选，我都选一个主题啊，当然一般都是不一样。那我祷告神，那神给我这样一个题目，是谁为耶稣的死负责？啊，这个问题当然到我心里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咯噔一下，因为我们作为人呢，尤其是当人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你知道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互相推卸责任，谁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就是当我心中，当神给我这样感动，说谁为耶稣的死负责的时候，我心里的也很咯噔一下，啊。所以说，今天兄弟，我分享这个题目是“谁为耶稣的死负责”。那我们知道，每年的 Good Friday，就是耶稣纪念耶稣受难的这一天，啊，基督徒都会来到十字架前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啊，思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的意义。那我们知道，对一个有限软弱而且充满罪性的人来说，上帝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对基督徒来说，它却蕴含着太多的含意义，值得我们一生去探索。我们知道当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人心的软弱，人的罪也到了顶峰。那么那个时候，也是神的公义、神的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得到完全的彰显。所以说，每次当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怀着真是无比的感恩，谢谢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死。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情呢，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的4卷福音书和许多的历史文献呢，都记载了这件事发生。不只是圣经，那么最有名的是有一个人叫Flavius Joseph，他反正约瑟夫这个人，他是在耶稣主后37年啊，到生活在主后37年到主后100年。那么约瑟夫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犹太人里面1世纪最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那么他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叫《犹太古史》这本书。这本书到今天还在啊，那个还有有翻译，中文翻译，他有出版。那么在这个书里头呢，他就记载了犹太人的历史。那么他也特别记载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兄弟雅各啊被犹太人处死的这个经过。就是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一件确确实实的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谁应该对耶稣的死负责？差不多两千年来，许多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对这件事情呢有争论不休。为什么？都不想承担这个责任。那么甚至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引发战争。有的人认为犹太人应该为耶稣的死负责，那么导致了后来所谓的这个反犹太主义 Anti-Semitism 这个运动发生，就是最初是有这个原因起来，当然后面有其他的种族歧视的东西在里头。那么以至于后来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组织了十字军东征，是不是？他们去占领耶路撒冷，他们那个时候去掠夺和屠杀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他们是屠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凶手。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后来这个纳粹德国希特勒当初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他也举了一个理由，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趁机杀害耶稣基督，他们是为基督徒来吹这口气，伸张公义。那么所以说，有一位圣经学者叫麦道威，大家可能都听说这个名字，他英文叫 Josh McDowell。 那么他甚至收集了这些争论，那把他们放到他的一本书叫 New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中文翻译的是新铁证待判。他把好的东西收集，你来决定这个事情。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根据4卷福音书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晚上主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要来思想你为我们舍身的意义。而这次早晨晚上，主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这次能明白，今天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 我们本是不配这样的恩典，你却那么的爱我们，是吧？因着天父，是吧？你甘愿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是为了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是为了使神的爱得到彰显，让这一群我们这一群与神隔绝的人，因着你的牺牲，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重新成为神家里的人。主耶稣，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晚上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这次能够再一次来思想，来明白你为我们舍身的意义。谢谢恩主，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但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四卷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直接有关的人，也包括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大家都知道卖主的犹大，那么还有什么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那么这一群人呢，他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的一个领导阶层，他们是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民族，那么这是他们的领导阶层、贵族阶层。那么第三类人是犹太的百姓，一般的老百姓。那么还有呢，是犹太巡抚比拉多，那么他是这个罗马帝国放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的这个一个巡抚。那么还有罗马士兵，罗马士兵是他们最后来执行来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么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死，他的被接升天，这个事情在旧约当中就已经有很多的预言。那么有人曾经统计过，大概有300多处预言，在旧约里面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死。那么在耶稣基督死里面最著名的是诗篇22篇和以赛亚书53章。那么在诗篇22篇16节到18节，这是诗人大卫的诗。那么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这么写他的救主将来是怎么死。他说：犬类围着我，恶党混扰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够。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内衣外衣，为我的里衣沾旧。这些事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实现了，都应验了。就是下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人，出卖耶稣基督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大是耶稣基督拣选的12个使徒之一。那么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6章12到16节，我不要去翻经文，我只是演出来，大家可以自己查。那么显然犹大那个时候跟所有的其他的门徒一样，都是什么跟随耶稣的，他们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派来的弥赛亚，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所以说他跟那些门徒一样的怀着期望、怀着兴奋，他们来跟随耶稣基督。那么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个年代不像今天，那个时代他们晚上是要睡露天，睡到外头的，是一个很艰苦的生活。所以说犹大跟随耶稣基督3年之久。那如果大家我们去看福音书，马太福音10章11节，那个时候讲耶稣基督差遣他的这个12个门徒一对一对的出去传福音。那么当耶稣基督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耶稣基督赐给他们权柄，给他们什么有赶鬼那个疫病赶鬼的权柄，给他们传福音的权柄。就他犹大身上他自己也有什么神给他的权柄。那么而且呢，犹大这个人呢，这个比较善于管理金钱，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的钱的管理呢，这个金钱的管理都是由犹大来做的，他是管理这个门徒的这些人的钱包的。但是呢，在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他又特别讲这个犹大，就是说他常是他贼，常取其中所存的。我想他应该是讲他犹大会占一点小便宜。我想他不一直偷钱，因为他如果偷钱的话，那么早就不会让他管理金钱。应该说他常常占小便宜。那么当犹大跟随耶稣这么久，为什么他要去出卖耶稣基督？我不知道这样弟兄姊妹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兄弟，我想有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犹大他为什么会改变。你知道当耶稣基督这个当众人都去什么跟随他，是不是尤其在那个5饼2鱼的时候，那么多人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5饼2鱼喂饱什么几万人，不是5000男人。那么我想大家都很兴奋。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讲，那个时候犹太人要逼耶稣咒亡，但是耶稣怎么做，他就退后去了。当耶稣基督在山上变相山上显现，满身发光与 与摩西、以利亚显现的时候，那么门徒心里是多么的激动，他们真是看到了弥赛亚向他们显现。结果耶稣基督显现完了，跟门徒第一个交谈的就是什么？人子要去耶路撒冷去，要被长祭司长老被那个鞭打，然后呢钉十字架。这对他们，对犹大来讲，这整个一个是他的希望的破灭。尤其他也看到那个时候耶稣，那个时候已经犹太人要来杀耶稣基督，就对他来讲的话，耶稣早晚都死在犹太人手上。我想他大概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想大概他怎么着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还想捞一点钱的缘故，他出卖耶稣基督，为了什么？30块钱。这30块钱有人查就是30个 shekel。 那么30个 shekel 是什么呢？是古代一个奴隶的他的一个身价，30块钱可以买一个奴隶，那么也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价，30块钱。那么当他出卖耶稣基督以后呢，这个他在克西马尼园那天，耶稣在那地方祷跟门徒一起祷告的时候，犹大就带领祭司长跟他的仆人来抓耶稣基督。那么犹大是用什么？用轻锤为记号，来让告诉那些抓他的人知道哪一位是耶稣，抓了耶稣基督。等到犹大后来看见犹太人已经把这个祭司长文士已经把这个罪名给耶稣给按上了，要处耶稣基督死刑的时候，犹大突然良心发现，他后悔了，他觉得他卖了个无辜人的血，就是他就回到这个祭司长那里去，把这个银元扔给他们，说我卖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这些祭司长跟他说，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的罪你自己承担。一个犹大自己出去上吊死了。大家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犹大是当中我们这几群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后悔知罪的人。我读过这个犹大的故事，后来我就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无限的恩典，无限的爱，如果他肯回到耶稣面前来认罪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主一定会赦免他的罪，一定会给他赦免他的，给他重生。但是犹大没有，他放弃了。那么谁该为耶稣基督死负责？现在犹大有这样的责任。我们下面再看这些那些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他们都是以色列犹太人那个时候这个贵族阶层，一个领导阶层，他们不希望耶稣基督，因为好多人追随耶稣基督，希望这个社会动乱以至于影响他们的地位，影响他们的安逸的生活。他们也不希望因着很多人追随耶稣基督引起罗马人的这个反应，因为罗马人以为他们要造反，所以说呢让给他们添麻烦，所以他们千方不计想要什么来杀耶稣基督。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4节那个地方讲的清清楚楚的，犹太人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什么商议，密谋商议要什么？要杀害耶稣基督。是不是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血意的谋杀，是犹太人血意谋杀。那么当耶稣基督被抓以后，他被那天晚上就被带到大祭司院里头被询问。那么那些祭司长询问耶稣基督，他找了好多假见证人来做见证，但是他们的见证却不吻合。最后呢，那个祭司长就问耶稣，大祭司就问耶稣，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那么耶稣说你说的是。这个那个大祭司就把衣服什么撕破，他说这你亵渎神了，你怎么是神的儿子？你这是亵渎神。那么我们还要找什么证人呢？他是有罪的。所以说那天晚上连夜，他们犹太公会那个时候管理犹太人呢，是这些祭司长文士那些里面有头有脸的人，一个犹太公会，他们就决定共同决定要什么，要处死耶稣基督是该死的。但是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第二天早晨他们把耶稣基督押送到巡抚比拉多那里去。他们带到比拉多那里，他不敢讲耶稣基督是因为承认神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要杀他，他亵渎神，他这个不是理由。因为在罗马人的律法里头，法律里头，这不是一个理由，杀人的理由。他们耶稣没有干杀人放火的事情，所以他们给耶稣基督添了一个罪名，说耶稣基督这人罪重到是他要自己咒什么犹太人的王。那么当比拉多听到这个事情，那马上就要什么，要审问这个事情。 OK， 这个比拉多审问来审问去，发现没有这回事。因为耶稣基督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国不守这地，不在地上，我的国不守地上，如果我的国守地上，在地上的话，我的臣民必定要为我征战，我的国不在这里。那比拉多很快就知道了，他们不是讲这些要造反的事情。这比拉多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呢他出来跟犹太人讲，他说我要把他鞭打了，我要把他释放。但是那些祭司长文士他们 执意说要什么，要处死他，这个人按照我们的法律他是该死的。比拉多怎么说？比拉多说那没有罪啊，你这样是杀死爱无辜的人呢、啊。这个这些文祭司长文士他们决议一定要杀耶稣基督，他们说杀这个无辜人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的，耶稣的血 杀这人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当后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有犹太人什么那些祭司长文那些民间长老在十字架面前来讥诮耶稣基督，他说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现在下来叫我们信你啊，你不是神的儿子吗？神者让神来赶快来救你啊，神如果喜悦你就来救你。他在嘲笑耶稣基督。你知道当耶稣后来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复活升天以后，当这使徒彼得在圣殿里面传福音的时候，结果他们把使徒彼得跟约翰给抓到里面去，他们就指着使徒彼得跟彼得跟那个约翰说什么，他说你不能在一路上传耶稣基督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你把他的血，你不能把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他们很快变得很快，前面说他们愿意子孙后代都担这个职，现在他们不愿意为耶稣的死负这个责任。这是祭司长文士民间长老，他们有没有责任？他们有责任。我们下面再看犹太的百姓。那么这些犹太人的百姓，他们圣经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讲了太多的这样的故事，讲了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疫病赶鬼，亲耳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当耶稣基督行无比良于神迹的时候，他们来逼耶稣基督什么？逼他做王。在记者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那个地方，那么当耶稣基督是受难的那一周礼拜一，耶稣基督进圣城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耶路撒冷整个合成的人都去什么欢迎耶稣基督，是不是？他们拿着棕榈枝把衣服铺在地上迎接耶稣基督来说，侯尚那，高高在上的侯尚那，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在欢迎耶稣基督。结果没有几天的功夫，他们却在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节说他们是什么被祭司长和长老挑唆要钉耶稣基督十字架。当耶稣基督被解到巡抚衙门的前面的时候，当这个比拉多一直要释放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些群众一直在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圣经里讲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就清清楚楚记载，他说群众这个喊钉他十字架的声音得胜了，比拉多害怕了，那么多人都聚集来要喊钉他十字架，比拉多投降了，他救不了，他释放不了耶稣。等到后来当彼得与雅各后来跟以色列跟犹太人他们传福音，在圣殿里传福音的时候，当彼得雅告诉他们他们所杀害的是神所立的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他们听了以后啊，才明白原来他们所杀的这个人几个礼拜前杀的这个人原来是神所立的基督。他们听了什么？觉得扎心。圣经里面讲那一天有多少？五千人受洗，他们扎心。Okay. 那么彼得后来也跟他们又一次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讲，他说你们杀害生命之王的这个行为，杀害耶稣基督的行为是出于什么？无知。犹太人是出于无知，他们对耶稣基督死有没有责任？有，但是他们出于无知，他们是被人挑唆的。我们再看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这个人很自大也很狡猾。那么当犹太人带耶稣基督带到他衙门的时候，他就因为他们告耶稣基督谋反，给要做犹太人的王，那么比拉多就审问他们，结果查出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OK，然后呢，比拉多就发现了，原来这些祭司长、民间长老是因为出于嫉妒要除掉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影响太大了。那么比拉多后来又来审问耶稣 ，OK， 但是耶稣基督后来就不跟他讲话 ，OK， 不跟他讲话。那么比拉多就很生气这个事情，他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吗？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吗？”耶稣说什么？他说若不是上头给你的权柄，你就没有权来处理我。就在那个时候，神借着比拉多的妻子指示告诉比拉多，他说这个义人的事情你不可以碰，因为我晚上我为他受了很多的苦。那么神借着比拉多的妻子来警告比拉多，这个是一个义人，比拉多也知道是一个义人，他不能杀。所以当犹太人一再坚持要杀耶稣基督的时候，比拉多做了一个很狡猾的事情，他让人拿了一盆水在犹太人面前什么用这个水洗手， 表示说什么？说这无辜人的血与我无干无关。然后呢，就把这些耶稣基督交给这些犹太人，让他们去什么钉十字架。请问，比拉多是不是无关吗？跟这些事情，如果他不批人，他不判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犹太人能杀耶稣基督吗？他不能的。比拉多有没有职任？他也有职任。我们再来看罗马士兵，当比拉多把吩咐把耶稣基督给这个给这些罗马士兵的时候，这些罗马士兵什么鞭打耶稣基督，羞辱耶稣基督，他们给耶稣基督什么用这个把他的衣服脱了，给他穿了一个什么红色的朱红色的衣服来拿，给他手上拿一个围着在羞辱他，说是恭喜你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啊，在羞辱他，是不是？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遍体鳞伤，他们用荆棘给他编了一个冠冕戴到头上，他们在羞辱他。那么后来有罗马士兵把耶稣基督带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哥哥他，也叫独楼地，这个地方是罗马人亲手把他钉的十字架，因为犹太人没有这个权利，罗马士兵把他钉了十字架。他们钉了十字架，因为他们把这个耶稣的衣服给脱下来以后呢，他们在十字架前面什么分耶稣基督的衣服，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里衣是一个什么一片整片的布，他们不愿意把它撕开，所以他们就在那粘灸来研究，看看谁可以把这个衣服得去。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跟这个两个罪犯钉十字架，后来因为到了下午的时候，因为第二天是什么，是犹太人的大节，是个逾越节，那么尸体不能留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说呢要把尸体拿下来，这个去他们去看耶稣基督，这个发现耶稣基督已经什么死了，因为那两个强盗还没有死，要死还没有死，所以他们用什么打断了两个强盗的腿，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他们是只是什么用一个什么枪来刺耶稣基督的肋旁，结果有血和水流出来，他们确定耶稣基督已经死了。等到当耶稣基督死的那个死的时候，最后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天发生了什么一个很奇怪的天象，是什么日食，天黑暗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然后呢那个时候有地震，有什么岩石也崩裂，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么也看些坟墓也开了，有些已睡的人已经起来了。那么当这些这个罗马的百夫长，罗马士兵的这个百夫长跟看守的士兵，他们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啊，他们吓得发抖，他们发出了呼喊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么罗马士兵跟耶稣的死有没有相不相关？相关，他们亲手钉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么我们看了这些人都有职任，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个谁对耶稣基督死负责。我们知道从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他的死是来自于神的这个对世人的救赎计划，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神对耶稣基督的死也负有职任，因为耶稣基督是遵循神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圣经里面讲得很非常清楚，在以弗所书1:4-7，他这么讲，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什么时候？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还没有被创造之前，神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已经预备好了。然后他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罪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所以说神在创世之前就跟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圣经里也说神使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借着他的死来满足神的公义。那么哥林多后书5:22，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神使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耶稣基督本是一个圣洁的，但他为了我们背负我们的罪成为一个有罪的。就是说奥古斯丁呢，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讲他说上帝的爱爱到如此，爱到以至于他忘记他的儿子，那么人的爱爱到以致忘记上帝，因为上帝因为爱人的缘故才舍了他的儿子，但是人往往人的爱爱到后来就忘记神。那么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以赛亚书53:10，他讲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段讲得很清楚，却定义，如果看英文圣经 It is his will， 这上帝的旨意要把他什么压伤。什么叫压伤？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定义要以耶稣基督死作为世人的赎罪祭。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段十架弃言，是不是其中有一段是在这个深处，就是下午三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么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神离弃他，以至于耶稣发出这样的呼喊。我们知道神跟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是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的关系，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却发出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我们世人的罪，罪孽深重，以至于神向他的儿子掩面不看，因为我们的世人罪太多了。神向耶稣基督什么？向他的儿子掩面，向他的儿子沉默。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神的救赎计划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得以完成。这在十架牵引的最后一句话，当耶稣基督尝了那士兵给他的一个那个醋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然后就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了。成了是什么？成了是神的救赎工作成了。耶稣基督不死，这个救赎工作就不能成。正因为耶稣基督死了，我们今天才有盼望。所以说神我们的天父对耶稣基督死也负有责任。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大家想不到的，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死也负有责任。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是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这是神学里面一个最基本的要点。他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而且耶稣基督他清清楚楚知道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和他的使命，必须要借着他才能完成这个救赎计划。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死也要负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基督怎么讲？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讲得很清楚啊，没有人能取他的命去，是他自己舍的。就是说主耶稣的神性决定了没有人能取他的性命，他是神。你知道当犹太人，当耶稣基督钉到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那些路过的人就讥诮耶稣基督，他说你如果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你走下十字架来我们信你。请问耶稣基督能不能走下十字架？能不能？他可以的，他是神他可以的，但是却为了我们他不能走下十字架，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他预知他自己将会在耶路撒冷受害，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跟他的门徒讲，有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跟他的门徒讲，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不过我们今天知道，我今天出门开车一定会出车祸，我今天一定住在家里不出门，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一定会遇害，一定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依然向着耶路撒冷走。这是我们的救主为了我们的缘故。耶稣知道，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必须要舍去他的生命他的性命，才能作为罪人的赎价，才能满足神的供应。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他讲，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众人的罪，他要做我们的赎价，他的用他的身体做我们的赎价。那么最后耶稣基督他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交在祭司长和民间长老的手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克西马尼园那天晚上，当这个祭司长带着他的仆役来抓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有一个人跳起来，那个彼得跳起来，他拿了一把刀，什么把一个祭司的这个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了。他说我主啊怎么办，我们杀。主耶稣怎么说？收起刀来吧。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为我车遣十二营都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如果反抗，如果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一句话那些人就扑倒，那么根本耶稣基督不需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甘愿被这些人捆起来带到什么？带到 带去这个大祭司那里受审去。最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甘愿死在十字架上。以弗所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他就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什么自己卑微，不是别人要他卑微，逼他卑微，他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是耶稣基督。他死不是为世上所有的人，那是为那些什么罪人，为那些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就他救主的人。最后很多人讲耶稣基督死跟我有什么职，耶稣死的时候我父母我的祖先都没出来，是不是2000年了，跟我有什么责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为耶稣的死负责吗？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是去年8月2号发生的事情。那么在8月2号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河北秦皇岛那个地方，有一位这个17岁的一个小男孩，那个青少年叫韩信博。这个那么他呢是在一家那个这个夜店里的打工，就是一个好像这个酒吧呀，是吃饭的店里打工。打工到早晨4点钟了，然后呢，他跟他的几个朋友啊，5、6个人，他们决定去那个，因为那个秦皇岛是靠海边，大家知道靠那个海啊，那边有那个海边浴场，他们就去那到海边浴场去放松，然后呢，想顺便要看日出。那么他就带着他们几个人就去了那边，结果他们到那儿刚刚坐下不久，结果呢就听到海里头有人发出呼声，有人什么在那儿就要救命。他们发现有几个女孩，3个女孩子在那海水里头。那原来那3个女孩子，因为他们也是在那海水上等了等看日出的，结果他们走到海里头去啊，那个结果走到一个流沙，就按海的暗沟，流沙暗沟里头，陷到那个暗沟里头。结果因为他一动，他就会坠得更快，所以他们在那没办法挣脱，在那喊救命。结果这个韩信博这个小孩子，那个男孩听到以后，第一个衣服都没脱，就冲下海去，冲到水里头去游过去救那些，在那推。那么后来这些人都上来了，大家就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救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就人手拉手，就像个人的绳子一样的，把这几个女孩子啊，好了，花了一段时间把他们都拉上来了。这个等到把这个女孩子拉上来，这个是120警察也来，也在什么给他那个检查他们身体。这个他们发现这个男孩子没有上来，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大家到海边就知道，到早晨4、5点的时候啊，是海浪最大的时候。你们要去海边就知道，那个时候是海里面涨潮。那么涨潮呢，那个时候海浪大，结果这个男孩子因为精疲力尽了，给海浪卷走了。等到众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后来警察什么水上警察都来找，找不到，找不到，第二天才找到啊，第二天早晨才发现这个男孩子的尸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3个女孩子被带到医院去检查，没有事呢就回家了。那么有记者去采访这个女孩，他们这个女孩子的这些几个女孩子的家长啊，很怕担责任。他说我们不认识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死跟我们没有责任，没有人要他去下水去救他们，你知道吗？这个记者很气愤，就把他 post 到网上去，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在那个叫大陆的国内的这个微那个网络平台上，很多人就骂这个，是吧？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是不是？有人骂这家的人，是不是这个忘恩负义，是不是不该救他们 ？OK， 一句不该救他们，该死，这个不该让他们死了就不讲这个话了。那么，我想问大家这个问题：这个韩信博这个男孩子的死跟这个女孩子3个女孩子有没有关？有关呢、啊，是不是？那么这个3个女孩子是不是要为这个韩信博的死要负一定的责任？有道义的责任，是。那么韩信博他的死值不值得？那么有很多人就讲说，这样的一个这个什么这个渣这个渣渣男这个渣女的家庭，你根本就不要去救他，白死了。那么他的死值不值得？同样，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是为了背负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世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而承受神的公义的惩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世人包括我们在内，要对耶稣基督的死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是罪人，他就不需要为我们死，正因为他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 OK，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53:4-6，我们刚才读过这个经文，他讲，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为神执打受执罚， 受神直达极大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是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执法，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是耶和华把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是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受鞭伤。最后我们也看到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不只是今天肉身会死，将来他有什么？有永死，永远的在这个硫磺火湖里头，他没有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死，使我们因着他的牺牲，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也使我们免去了死亡。所以彼得前书他就讲，他说在2章24节，他讲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那么最后耶稣基督的死，是他在十字架上是把神对世人的爱完完全全彰显出来了。这在罗马书里面他讲，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守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召的，唯有耶稣基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不是神的爱。最后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他这个他在一个海滨的一个教会牧会，那么因为他很喜欢这个 surfing， 就是那个冲浪了，很喜欢冲浪。那么他也经常带着教会的这些年轻的那个年轻人呢，他们喜欢冲浪的，带他们去冲浪啊，很喜欢这个运动。Okay. 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主日崇拜早晨，主日崇拜呢，教会里面会众进来发现呢，有一个白发长长的一个老先生呢，住在他们中间。啊，牧师就主动在讲台就介绍，他说这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在那里。那么他也是一位老牧师。Okay. 那么后来这个牧师就讲耶稣基督的死。这个经文罗马书里面讲耶稣基督的爱，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那么后来他就讲一个见证，他讲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呢有一个父亲，那个父亲呢 他跟他儿子，他们都是基督，有个儿子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一家的人也是喜欢这个冲浪。就有一天呢，这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跟他儿子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那个朋友还不是基督徒，就带着他的儿子跟朋友呢一起去冲浪。因为他这个父亲呢是个经常在海边出生，他很懂这个海的水性，所以他们知道哪有浪比较大比较容易冲浪的地方，然后他们是开船进去冲浪。这个当他开船开到深海一个地方，一个浪很多浪的地方，他们就挺出船停下来，他们就是玩。这个当他们玩得很高兴呢，就没想到这个天呢突然变化了，天气变了、okay? 变了以后呢，这个风浪就很大，这个风浪太大，他们就上船，结果没想到这风浪太大把船呢打翻了，这个他们呢三个人都掉到水里头。当然这个父亲呢，他很在海边长大，他知道怎么 handle 是吧？就很快他就从把船翻过来，然后上了船，他在水里头上了船，然后呢他看见他的儿子跟他儿子的这个朋友呢都在海水里头，哎，都在等，就在那挣扎。那么船上有绳子，船上有一根绳子是捆到船上的，他可以去救他们。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就面临了这个问题。他只有一根绳子，他究竟把这个绳子扔给那个他儿子的朋友呢，还是扔给他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呢向他的儿子喊了一声，他说儿子啊，爸爸爱你，然后伸手一甩就把绳子甩给了他儿子的那个朋友，这个他的那个儿子的朋友得救了，他的儿子死掉了。后来这个牧师讲完这个见证，他就讲耶稣基督死也是这样，他就讲，他说神也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他就这个牧师就跟会众讲，他就指着这个会众那里面那个白发长的那个老人，他说那个父亲就是我的爸爸。然后呢他就指着他自己，我就是那个被救的那个男孩子。他后来他把这个父亲作为他自己的爸爸抚养。让我们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这是我们何等的不配，主你却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主啊，我们这是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主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而不是因着他的死我们今天还没有盼望。主啊，真是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 这是求主让我们这是明白，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气。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活着是因为主你为我们死，才让我们今天能够得以生。而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接着我们受尽归向归入你的死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同死，也与你一同复活。主圣母的是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那为我们救我们生命的主而活。主圣母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